我没有时间修行。我好像有告诉过你们，我在背观无量寿经的时候怎么背，你们知道吗？有没有听过？有吧？不是昨天还前天才讲过？我在背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山上啊，我们老师傅种了好多花生，然后那时候都没有人帮忙，那自己去把花生拔回来。花生拔回来的时候要剥花生，花生剥好了才去晒干，对不对？那么一大堆的花生，我去拔回来就放在那里，上面椅子，前面放一张椅子，观无量寿经就放在这里。我的眼睛、嘴巴、脑海中都在背经，但是我的手在剥花生。剥了15天花生，一部观无量寿经就背起来了。好，是这么背。那你能说我犯戒吗？我那时候身眼睛在看观无量寿经，我的口在背诵观无量寿经，我的脑中在忆观无量寿经，当然了，我的手就是在剥花生。我问你们，我犯哪一条戒？你们都还没有让你们做到这个哎。金刚经怎么背的？拔草，手上拿金刚经，眼睛瞪得那么大，所以我的眼睛啊不近视，我的眼睛近很好啊，再怎么远很远的地方，小事我一看就看到了。有时候晚上我不敢让他们开车啊，他们看不到，老是转错路，开到正道上才敢让他们开。金刚经拿着，手拔草，然后呢，我们的老师来说，我拔2个小时的草啊，等于啊那些学生2天的工作。嘿，半个月金刚经就这么背起来了。所以我选择小部经是有原因的，短一点容易记。可是你们自己回想看看你们自己，有时候我早上出播，从8点出到大概10点半，下午2点半就出播到4点半，有时候到5点半，乃至有时候弄不完，我就那天就弄完它。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在出播哎，可是我们的功课也没断过啊。有啦，我比较偷懒，有时候早晚课没去，不是有时候是常常。这实话实说，常常没去这样。因为呢，一做完初中的工作之后，我的腰就受过伤，腰就不能转身，不能站。可是我还是天天这样过。你们行个堂，那扫个地，烧个水，就没时间修行了。不是没时间修行，是你们呢太自私了。我又在行堂了，我又要去扫后面的疗房了，我又要去跑后面出坡了，草也不让你们拔，菜也不让你们种，我实在看不出你们在这里还能出什么坡呢。有啦，煮饭啦，煮饭，好像你们煮饭是照轮流的嘛，难道天天都同一批人吗？是不是照轮流的？一个礼拜轮一次啊？一个月轮一次哦，那等于2天就放一天假呢。几个月都不管他了，反正就是2天就放一天假，哪还像我天天都不放假的。我有时候都想说，哎，给他们放个礼拜天，都对他们够慈悲的。不要那么自私啊，真的，那个自私，你那个自私疼惜你那个色身，难道你就不会死吗？我这样子做难道我就不会死吗？还不是一样都会死，臭烂的色身， 所以诸位善知识啊，不要抱怨没有时间修行，不要抱怨没有法。佛陀啊，从悲心所流露出来的法，是他从利益众生当中而学习。你们稍微一点事情，一点小工作，就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你看你们组那个大寮，人家我们以前组的都是两三百个人、三四百个人的嘞，你们组了几十个人就苦苦恼恼的。好，对不起啊，我这人也是没事找事做。来，如果啊，你们一天呢、啊、到晚都在感觉缺乏一个人来督促你的话，那我只能是说啊，你们不是修道的人。我只能是说呢，你们可能是那小狗小猫，小狗小猫要人家督促它去大小便，要人家督促它吃饭。你是人耶、欸、你知道厕所在哪里耶、欸、你知道饭你要吃多少耶、欸、为什么不自己学习督促自己？我们来看十玄门，昨天讲到广狭自在无碍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第三个，一多相容不同门。什么叫一多相容不同门呢？顾名思义，一就是一个。好，这个最容易解说了，上次我也解说过一次，可能这次用不同的比喻。好，一呢就是当初你们的师长一个人来这里的时候，那么现在多呢就是在座诸位善知识有这么几十个人，是多相容，互相并容，但是不同，每一个人所现的报体不同。那就跟什么一样呢？那就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念同样一句阿弥陀佛是一。可是多呢，是从在座诸位善知识每一个几十个人当中口中所流露的那个形象报体都不同，但是归于一个念佛的心是相同。这样听明白吗？有没有听明白？好，再来，诸法相即自在门。什么叫诸法相即？诸法相即，那就是不相离。那么怎么样能够诸法相即呢？譬如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你们在行堂的时候，其实也没让你们行堂嘛，只是去分菜嘛。讲到这个分菜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呢，在敬重那某某医师啊，比敬重阿弥陀佛还过甚啊。某某意思，一张字条，哎，红单，好，红单的菜都不能给我发，偶尔不小心，这年轻人做事情就是这样，他哪有一天到晚去眼睛盯着你那个红单？偶尔不小心放了一块不该放的红单上面的刺字，不能给我放那个，也给我放那个，哇，这些菩萨，真是菩萨，真的是倪大姐哦，阿弥陀佛。太恐怖了。那阿弥陀佛的教戒呢，你们守的都没那么严了，对不对？上次无意中去瞄到了，不是故意的，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说呢，煮个饭嘛，很简单，几个人吃，就在小厨房里面，那都没有人碰到，那时候我还可以一边煮。事实上我在煮饭的时候啊，我都在背诵弥陀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有时候背到我自己都忘记了哈，忘记了放盐巴。可是呢，我自己吃到的时候，那菜怎么这么难吃呢？就是那一道菜还销路蛮好的， 这很有意思哈、哦。那后来才发觉原来不是哦，哎呀，几个人吃的饭居然是在最光明正大的地方。就是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直在后悔的日子过当中。好，那无形中就去瞄到了，瞄到了那个菩萨。那菩萨呢？那个注解的，我不能吃什么吃什么啊。然后人家在分菜的时候，有时是新来的嘛，是发心的啊，大家很欢喜下去分，人家怎么会知道你那红单黄单是什么意思？好，没有无意中去发到，天天都给我吃这个。阿弥陀佛，吓死人了！吓什么死人？吓死人了！这些泥大姐，你们损福损这样子的方式哦。你们持戒有功德啊，你们福报这样子流失啊。这是实话实说啊。有时候啊，回想起我们自己来，你们这些小众真有福报。为什么？从根本开始学，是降伏习气开始学。可是再回想起来，我们这些菩萨们，我们都没有经过这些。当你在要求这些小众的时候，是以悲心还是以嗔恨心？你以悲心，这件事情过了，云过水无痕，过了就过了。你以嗔恨心的话，你这一餐饭怎么能消？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我几乎是全身发抖。我说：“哇、哦，阿弥陀佛！这一两百个人造作，这么多十方的供养，你用这种心吃饭？”你为什么不受佛教，受那一张黄单之教？所以啊，有时候我还挺害怕，我真的我还挺害怕来的。你们要知道，有时候啊，戒是清凉的，是柔软的，是解脱的，要从哪里起啊？从对治自己起，不是拿尺去量别人。好，吃药啊，也是果报啊。你会吃这个医生的药，就是本身就是果报了。吃药不起惭愧心，还这么慈悲的教化这些、新进的人员，实在是太大恩大德了。真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顶礼受教。我告诉你们哦，昨天我讲到说一根铁钉要跑六趟。你们知道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哦，在教我们就训练我们说法的时候，怎么训练你们知道吗？他叫上去黑板上一篇，然后解释第一遍。那上去解释第一遍的时候就意气风发，那个走路上去有那师兄走路上去都有风的，因为是我们的长老师兄。然后老和尚一动都不动，再说一遍。我那师兄眼睛就瞪大了，哦，再说一遍，他就再讲一遍。好，那我们想说两遍差不多了吧，结果老人家坐的也是一动不动，再说一遍。现在我那师兄他眼睛不是张开而已，他是脸开始泛红，然后就讲，那个在讲的声音已经开始在发抖了。第三次，同样经文再讲一遍。那我们的老和尚照样的一文不动，等他讲，再说一遍。我们坐在下面的人也开始心跳了，然后已经可以看到我那个师兄那个额上就冒汗了。好，本来啊，我去的时候我以为我那个师兄是驼背，我原先以为他是驼背，他走路就是故意那个样子，因为常常打坐嘛，就那很有那好像老修行的样子。 这下讲到第五遍的再说一遍已经停起来了。我一看，哦，这个人怎么突然增高了这么多？原来不是驼背。好，第五遍再讲完。第五遍再讲完的时候，那脸已经发紫了。好，那个声音已经起伏不定了。坐下来，第五遍讲了，他想差不多了，他可能差不多了，所以他放下，然后就面带微笑，然后就看着我师父。那我师父大概静了三分钟，再说一遍。然后呢，我那个师兄变成怎么样，你知道吗？变成脸色发白，然后就很慢很慢的再把那个讲一遍。好，那个时候他已经站得很挺直了，然后呢威仪扬序。好，我们老师上台说下去。半个小时讲了六遍，那一堂课其实我们都没有听别人讲，就是我们那个师兄讲，由原先的意气风发，自认为很有发挥，到第六遍的只有照文章，差不多就是念一遍而已，因为实在没办法讲了。然后下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上来的那种会摇油风，他下去的时候是非常谦虚啊，非常调柔的这样，哎，目不斜视的坐到位置上。那时候不是完全调柔，那时候还有我执，因为所有的人眼睛一定都瞪着他看。然后再来呢，我师父眼睛张开，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然后呢，他老人家就说下课，就下课，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公案，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不过啊，那是一种很愉快的经验，所以啊，我告诉你们，有师长在的时候啊，你们要善加珍惜。从我们老和尚圆寂之后，我再也看不到那种场面，虽然那种场面很紧张哦，很刺激，但是真的很令人怀念，那种师长在教诲那种弟子，去除他的习气，那种娇慢的那种情况，你真的会很感恩。再来，我们看，一多相容不同门，有疑问吗？没有，诸法相即自在门。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诸法相即，我就讲说，好，你在运用这个世间法，那就用我刚刚所讲被观无量寿经的比喻，我的手在做什么？生灭法。那时候剥花生嘛，它本来从我手中剥起来生了，我给它剥断了就灭了，就在那边一直生灭法，我的手就一直在生灭法。可是呢，我的脑海中所吸收的是什么法？所吸收的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法。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法？是经典，好，深意的法。我的口中所送出来的是什么法？是诸佛如来大悲心流露的法。观无量寿经，叫做空中出妙有。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当下，我一个人眼在看经，脑海中在想经，嘴在背经，手在剥花生，是不是诸法相即？有妨碍吗？没有啊，叫诸法相即自在门。再来第九，不对，弄错了。第五，秘密隐显俱成门。秘密隐显俱成门，这个也是很容易的。那时候我们在拔草的时候，事实上我告诉你们，如果说今天我走到哪里都犯戒的话，你们就别听法了，因为我所有的法都是在工作当中而体悟的，那我所说的法你们都不能听的，你知道吗？那时候呢，我在开始发愿两万卷弥陀经的时候啊，因为我试取 我不敢说四取金台，但是我四到极乐的，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什么台金莲花来我都好，反正我现在学习大乘法门，我一听误解，那我不是那个错误的误哈，是开悟的悟。去到极乐世界一误解无生法门，那我就顿超上品，所以我对那个上下品的之分呢，我并不介意。下品下生，我不会下品下生，我一定下品中生，下品中生去，我都要去。所以那时候啊，我开始发愿两万卷密陀经的时候啊，那发愿两万卷密陀经，我们常住没人啊，那朝谁做？当然是朝自己拔啊。那个路人家要过啊，谁要去砍那个草？当然是我去砍啊。可是我路砍光的时候，那个草砍得很干净的时候，那么哎。诸佛菩萨现前来，走过这条路的都是将来佛哎，那我何乐而不为？好吧，犯就犯吧，让一切诸佛来走。虽然没有头发可以布地，但是我用干净的路让他们走也好。所以啊，我去拔草。他拔草的时候呢，就一边背密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就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到，嘿，好，我听到你声音，我就会转头看一下。背到呢，当我在背佛说阿弥陀经极乐世界，我自己就在思考，佛说阿弥陀经，佛为什么要说阿弥陀经？佛为什么要劝我们去极乐世界？那时候在拔草的时候已经只有手在动作，脑海中就在想，为什么佛要我们去极乐世界？然后那时候我在看涅槃经，我嘴巴脑海中在背密陀经，可是呢有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看涅槃经。那我就在看涅槃经的时候，我就很欢喜，佛陀要我们达到究竟涅槃，常乐我净，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跟你们讲出究竟就是极，解脱就是乐。所以佛陀出现是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你们究竟解脱，对不对？究竟解脱就证入无余涅槃，对不对？那证入无余涅槃就是成佛，那究竟就是极，再也不能超越，解脱唯有真乐，常乐我净就是极乐。所以我曾经讲过啊，我也没什么佛学院的基础，也不是老师这样拿着教鞭这样钉出来，老师真的教鞭钉出来我还跑给他躲，那就是在服务常住之下，然后就这样子学习。那你们现在都不是啊，一定是在佛堂在佛像面前才是拜佛，如果佛是只有在那里当佛像的话，那就不叫佛了啦。听明白吗？以前有一个祖师啊，叫法如法师，他那时候刚出家的时候，他就四处去参学，参，哇，参到很欢喜，那就到另外一个已经开悟的禅师那边他去参学，然后呢他就把他所参的学呢都跟那个禅师讲，那个禅师跟他讲说，这个都是别人的知见，你要这个干什么？好，然后他一听，那我应该怎么办？全部放下。好，全部放下，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去做什么？去做那个煮饭那个叫什么？去做饭头，叫他去做饭头。他就讲啊，我生死未了，我怎么可以去做饭头？他说，大有人为你说法。他跟他讲说，自然会有人跟你说法的意思，大有人在为你说法。然后呢他一听，好，师长这么说，那就去煮饭吧，要天天煮，天天煮，天天煮。有一天呢，他打开门又要去煮饭的时候，突然就去看到谁，你知道吗？去看到他们所供养的宾头卢尊者，突然间彻悟。为什么？天天视而不见呢、啊？佛性自在身中，他天天视而不见。那天他突然间看到宾头卢尊者的时候，他去思维法义，突然间证悟。证悟的时候，他就很欢喜的就跑去跟那个禅师讲：“好， 跟他，他没有跟他讲，他只是跟他敲门。那禅师一打开门就跟他讲说，怎么样，这里有罗汉为你说法吗？他只有顶礼，没有开口。你们放心啊，好好为常住服务，自有人为你们说法。那个说法的不见得就是像这样子的说法，这个叫耍嘴皮子啊。所以这个讲回来就等于大有人为我说法一样，现在我也把这个方法再传给你们，大有人为你们说法，不必怕。今天这么一讲之后，等一下那个老师傅你放心了，所有的出波事情都有人做了，不然这个推那个推。好，再来。那么讲到这个大有人为你说法，说法者不现前，就是秘密，突然间触机就是什么隐显，那是不是日常功用当中他哪有特别一个形象给你，所以叫做聚成门，是当下你在过程当中的因缘已经慢慢在具足具足具足，刹那就开窍了。你们不开窍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所以都不开窍，你们最好是放下，我都不要怎么样，那也不要怎么样。连都不要跟要都放下，然后师长说这么样，好，就这么样，那一定会大有人为你们说法。 OK OK 都听得懂吧？好再来，再来第六个，维系相融安利门。维系相融安利门呢、啊，更容易明白了。好，我们用一个比喻，维就是能够对境界，虽然很微小，但是能够对境界看得到的。系，就是内密的功用，而人家还见不到，但是他有没有那种秘密的功用？有。那我用一个比喻，譬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这是你们对境界看得到的。哎，念佛很微妙，看到这个人在念佛就觉得很微妙很欢喜，可是呢他的微妙系在哪里？我自己念佛的时候，当下我的八万四千众生，我这色身的八万四千众生全部触机受我所带动念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做比喻，今天刚刚好我念这两句阿弥陀佛的时候，我身上的细胞就是细胞众生大概死了100个，那这100个的众生呢，他虽然念阿弥陀佛，可是他还没解脱。那么在你们那边，他当然会找最近有缘的托生，对不对？还逛逛逛，哦，哪一个跟我有缘？好，就去你们身上托生了。那因为那个阿弥陀佛的细胞曾经在我这里生长过，那我又对他不错，我布施他的是阿弥陀佛，所以他一看到我就起欢喜心，就跟我念阿弥陀佛。你们听明白这个比喻吗？听不明白啊？就你今天看到我不讨厌，那你身中就有一些众生是从我这里去的。啊？是真的吗？你仔细想呢，如果不能真的话，诸佛就不能同体大悲，你们的老师长看到你们生病，他就不能跟你一样病苦。听明白吗？可见你们心量多小，只顾自己。你们仔细去思维，如果你对你这个色身很残忍的话，好，那么所有周围的人，你那个脸相看起来就是很讨人厌，就是很苦恼相，周围的人会欢喜你吗？不会。像长得很难看，我曾经看过一个老菩萨， 个脸哦，然后那个鼻子猫进去，那个脸哦，这里长得肥肥的，那施主那个脸是很难讲。可是呢，当他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平常你看到这个人哦，这个人简直是很难说的。可是当他在念阿弥陀佛，那眼睛一眯，那嘴巴一笑，哦，简直像弥勒佛在世。那是你以什么跟他什么？以你念阿弥陀佛的欢喜心入到他阿弥陀佛的欢喜心，是以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的欢喜心啊。这样听明白吗？那我也是境界对境界。刚开始我看到这个人很讨厌，真讨人厌的，一点人缘都没有。哦，可是后来，当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最后，我一点都不讨厌他，而且我还起惭愧心。又没有牙齿啊，说有多阿弥陀佛就有多阿弥陀佛。好，可是看到最后呢？我们不是在看人，看到最后是在看佛啊！说有多阿弥陀佛，就是多阿弥陀佛。那个本来那个苦恼哈，那个真的哦，那个脸这里突出，我不知道你，我现在不是在骂他哈，你们都看过一种狗叫沙皮狗有没有？这两块皮就垂下来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种沙皮狗？它真的身上那个毛很短啊。那都是皮啊，然后他那个皮就是类似牛那个样子，然后那个鼻子又是那个狮子鼻啊，奶奶啊，咬起来能扛。是，一烦恼起来的时候，那个是七孔黏作一孔啊，真的、哦，就揪成一条一团这样。啊，但是呢，他开始念佛之后啊，哇，有多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们今天呢、啊？因为带有一半业力，然后一半阿弥陀佛的种子，才大家还可以相融相融。那我们今天大家相处，都是事实上都是以念佛因的种子而会遇。所以你们看诸佛菩萨的对我们的护念，只要你有一念念阿弥陀佛，上次我有讲过，有一个老太婆，活到80多岁。活到80多岁当中都没有听闻佛法，可是呢，当他临命终的时候啊，他住在远方的一个孙女回来呢，那个孙女有学佛，那个老太婆一生都没有念佛，但是他那个孙女有学佛，就去帮他请了一些持戒的法师啊，一次来了几十个，在他临命终的时候帮他助念，又有40多，从来我们不能说他从来没有结过人，也是今生他是没有结到。可在你临命中已经躺下去了，佛都还要让你意念起阿弥陀佛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念佛人不用担心，不用怕没有往生的资粮，不用怕没有道粮。一个修行人要忧道不忧贫。你们常常是忧啊，我做的太多了，没有时间去用功。那为什么你们不把在做工作的时间就当成是用功的时间呢？有的人会告诉我，师父很难耶，像在打电脑的时候你怎么用功？在打电脑的时候怎么用功？会打错字呢。对不对？谁在打电脑的？那我们那你打错字的时候你怎么用功？那你专心在打电脑的当下哦，你有没有想过，在那当下你不造身口意恶业，你身上所做的这些电脑经文出来还能够利益大众，当下你就是菩萨行，你还怕什么？你还怕你没时间去诵经？你那在做把那个经法流布就已经是在诵经了，你还怕什么？听明白吗？虽然我诵不了那么多经，我劝发你们大家一人发愿念一宣解，那我不是念了好多多到不得了，我怎么会怕我往生没人助念？告诉你们， 念佛人呢、四十八愿当中还有另一愿，其中的一愿叫那罗延愿，有没有？什么叫那罗延愿？金刚不坏身。你在打电脑当下，你都没有妄想，你只脑海中眼睛所视，全部都是经文，简直那时候你就在背经哎，你已经成就法身了，在那当下你就是法身哎，你还打什么妄想？我没时间去诵经。你那个不就要让经文留步了吗？那你会不会打电脑了？这个人有够笨，你看。我现在只是借他的机而告诉所有在打电脑的人，你们不要一打电脑就说我、没时间诵经了啦，听明白吗？好，这个叫维系相融啊。你在做的事情是对境，可是你当下所修的密恨维系到人家根本看不到相融，你同样一个人就在那边做了安利门，又能够安住又能够立足，你们何乐而不为？每一件工作都让你们做得愉快的不得了。像我在弄莲花池啊，我那时候我去看去看一个居士弄了一个莲花池，我就想我那些莲花快死了，我要弄一个莲花池。唉，我本来是想说啊，我要来之前呢，看那个居士、慈悲啊，用水泥去给我们抹一抹，一直等等等等，等了一个礼拜，又过一个礼拜，然后呢，那些居士居然又重感冒，看来呢，要来你们这里之前一天，我们只好自己动手。自己动手呢，哎，看人家在台语讲，我都敲水泥啊，那个国语怎么说？拌水泥，好，我们就自己去拌。这边弄那边弄了，要来的那一天才把那个莲花池，好，用水泥整个给它弄好。那我想我大概，下个礼拜我会休息几天，我一回去，我那些莲花呢，大概有机会看到它开花了。可是，在弄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莲花一开呀、每一个上面都做一尊如来啊，所以很累啊，当然很累啊，因为我们在看人家在弄水泥，噔上去，当我们自己在噔上去的时候，那要用多少的内力，这样抖抖抖抖抖上去，它才能粘上去，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说，虽然呢、工作、很苦恼，但是呢，事实上。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苦恼而不选择乐趣呢？以前我在妈地的时候，在我们常住妈地，我最喜欢妈地了。每次那时候我正在学日中一时，好，那我师兄他们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早课完，我就去我们的大殿了。好，我从一楼三楼，我原先是弄三楼，后来连一楼大殿我师兄他们都不弄，都是我一个人弄。弄到最后呢，就有三个居士来水洗。三个居士来水洗的时候，我们时间就多了，就变成扫大殿的那个广场。那个广场都是我们四个人扫，扫到最后哦，他们很欢喜，就越扫就越欢喜，就踩在莲花上就越扫越快。然后呢，就扫到街道上去，扫了一个多月，整条街的人六点多大家都出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扫街，是这样哎。那我在抹地板的时候，我就。阿弥陀佛，一推推到西方去，每一推都是强而有力。所以那些推出来的力量啊，就是我往西方走的资粮。那你们不是，你们拖个地板，哎，又要工作了，又要工作了，又要工作了。同样一个工作。两种心境，我也最喜欢去擦那个大殿哈，不是去擦那个，我们以前那里都有放牌位，我每次去擦的，南无阿弥陀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念往生咒，念一念，我要走了，那都回向给你们，愿你们离苦得乐，然后我往生就走了，好，转身就走了，都回向给那些就是放在那里的牌位那些。所以每天我去擦的好干净，你一进到那个房子里面，你就会有那种欢喜心。而且用祥和心，就这样。 你们这里还没有那个牌位可以插哎。大殿一次又那么多人插，刚开始都我一个插，大殿桌子哈，我插过之后，有时候我看一看，因为闲着没事干，一欢喜就一遍又一遍插了三遍。你们现在插一遍就苦恼的不得了，插到最后没事找事干，因为后来有三个居士来，就插到走廊上，插到那个石柱上。我看你们这个大概一年清一次，那我们那推的是阿弥陀佛，你好可爱，阿弥陀佛，都很欢喜耶。可是那时候我对阿弥陀佛，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对净土法门还没有深入。所以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下次再让我听到没有时间修行，工作太多，这我已经尽量不出门了，都还会听到这种音声。那可见你们常常出门的这些人音声一定更多。我告诉你们哈，什么样在常住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习，默默然后随时随地都整齐清洁，这种人你们可以学习。常常在外面晃来晃去，语言特别多的，这个你就知道，这一定是安住在那种烦恼相上，你还去听他说，有够笨，这个没有责法眼。对不起哦，看到你们那表情，我就只好再说回来。好，再来我们讲第七，因陀罗王境界门。因陀罗王境界门就是什么？就是三十二相之一相，什么慢网相？好，什么叫慢网相呢？哎，很容易。譬如，你们大家配合一下啊。譬如，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我在这里一声阿弥陀佛回应回来无量无边，对不对？那在回应回来，在无量无边色身中的众生再回应出去，你们一个一个再回应出去，是不是光网相穿？听得懂吗？光网相穿啊，好，你的光跟你光交叉，全身都放光，光网交穿出去，这个叫慢网相，就是因陀罗王境界门。所以一句佛号，我不相信说，哎，我跟你打一声招呼，你连看都不看我。你虽然不看我，但是你心中也会瞄一下，然后回应一声阿弥陀佛。虽然你口中不说，那个虽然力量会比较小，但是在你心中也有那个因陀罗网而现出。这样听明白吗？好，有问题吗？因陀罗网，因陀罗网。境界门，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当你在念那个佛号的时候，就像我在讲啊，五台山的那个老法师在绕那一棵树的时候，你在树边啊，在林下，在走路上，随时随地都有无量众生。那么你在念的时候，他们也跟你回应过来的时候，当下就是无量无边的慢广相。事实上你在念一句佛号，为什么能成就无量法门？因陀罗门只是其中一门，也就是当你在念一句佛号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圆满成就慢网相。可是在佛陀的慢网相当中，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他的手指跟脚趾有一个很薄很薄很细，佛陀的手指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手指张开是动，对不对？是有漏，佛陀他的手指张开的时候在这里，好，在这里这里这里都有一层很薄很薄，但是呢它那个光网交穿的那个很微细很微细的那种网子，慢网在这个地方，那个就是它普施众生常转法轮的因缘。我这里没有啊，一看就知道。可是我的手啊，我的手指头哈，比很多人来得大，我的手掌比很多人来得大。那我再怎么样做出功啊，看看你们的手啊，我这个手再怎么样做出功都不会粗，长 而纤细，姑且论也是一项吧。常下心思一切众生啊！你们有看哈、哦？我这个手指头是直，没有关节，可以看到肉，但是里面不会看到骨头。可是很多人哦，那个相貌很庄严，可是那个骨头很粗。好，那就是什么？相貌庄严，欢喜用瓜果供佛，可是心的娇慢不低下。从骨子里娇慢出来呀、啊。那我们这个是还好啦，我看偶尔自己看一看，不是执着境界，而是给自己一点鼓励。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八个，脱世贤法生解门。脱世贤法生解门更容易的，我现在脱这个世，脱我的手指头这个世，贤什么法？显诸佛如来因地所修果德妙不可思议。因地修什么？因地修柔软心，令一切众生欢喜心。那么显什么法？显三十二相无人能比大丈夫相，不可思议处。好，那我们在讲，好，比如说讲阿弥陀佛脱世贤法，那就讲我自己借着这个色身，我以什么呢？我以四相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然后以四相下去，好，譬如说工作为常住服务，这个叫脱世。可是贤什么法？贤无处不自在不可思议的解脱法，而这些法全部融于无量光明中。听懂吗？嗯，再解释一次。脱世贤法呢，诸佛如来哈、啊，要让你们呢随时随地都能够应机，随时随地都能够明白善知识，只是你们不善用。我譬如说，我在拔草的时候，那时候是事，对不对？因为在做事。那么我在做事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因为受法乳之恩在背经，可是背一背的时候会让我产生什么绝招，我就会思维，好，为什么佛要说这个法，这对众生有什么利益，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法，然后呢这个法究竟是怎么样子，在这当下就显法融无碍，法的圆融无碍。譬如说有一次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你们要到哪里去看极乐世界，为什么你们不把极乐世界先拿来现在生活，记不记得？好，那时候我们用什么比喻，你们就是一天到晚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听鸟说法，去听水说法，为什么现在你们这里这么多树，这么多的鸟，你不听它说法？好，极乐世界的鸟树花好，都跟我们讲什么苦空无常无我，对不对？难道我们这里娑婆世界的鸟没有说这些法吗？有没有说？怎么说？先关掉。鸟怎么跟你们说法？你们那个老师傅啊很慈悲耶，每次就拿一些叫你们拿一些那个料食料去那边喂，有没有？啊、那时候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奇怪今天怎么又搬来挡我的路了，明天又换去那里了，一天到晚那个位置就换来换去，然后那个鸟就跟着那个食物啊就跑来跑去。好，跑来跑去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什么法？哎呀，那鸟就叫好苦啊，要吃个饭就每天都要找便当啊，一下这里呀、啊，一下那里呀、啊，那个又放到那个人的面前，他要跨过来，我又不能去吃啊，我就赶快飞跑，然后等他走过去，那我才又去吃啊，所以我都去触恼那些鸟。好， 所以那个鸟跟我们说什么法？说苦啊，我要吃的食物你也一天换这里一天换那里，这里那里，那样子我一下来习惯这里，明天又不见了。好，它吃完之后我们在那边看，它就飞到树上去了，那个地方就空了，空了，时间一看半个小时过去了，无常，那我也将随着时间因缘生生灭灭而无我。所以鸟就跟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对不对啊？你们每天在看那些鸟视而不见，好，再来讲还什么树花草树木都跟你们说法，说什么法？大殿上的花，好，一下子哦，初一了，买好多花回来插插插，好，插花的时候人家都很喜欢呢。可是哦，到第三天的时候，收那个烂花的人，我看人都不勤劳，常常大殿上的花，你们那个大殿上的花已经凋零到那个样子了，还是没有有心人。至少也去把那个凋零的剪掉，然后把那个臭水换掉。啊，人懒惰到什么程度啊？你们说要供佛，你们这叫敬佛啊！哎，本来那个水插下去就是死水，哈，你们换水的时候不是只有水冲下去，是应该把里面的水倒出来，把那个一根生行啊，里面它一定会长那个什么，那个。好，哎，你也知道哈、哦。啊，你只会说你为什么不去换？哦，那惨了，对不起，无意中去讲到对人了。我曾经也跟你们讲过，以前我师兄啊，他们都买新鲜花来插，我都专门收尾巴的。为什么人家喜欢生啊，不喜欢灭呢？生灭本同时啊。所以你们那就好，讲到插花，两三天我这一盆也没了，干脆没了。好，反正你们怎么弄我都不介意，只是偶尔托事显法而已。挡道视线，你们是听法还是看人啊？再来第九，十事格法俱成门。这有什么好笑的？哦，我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把我这里搬得这么空呢？哦，你们是看我像小丑一样，这表情也挺好玩的哈，讲故事也很有意思哈。再来，十事格法俱成门。什么叫十事格法俱成门呢？更容易了，我昨天讲的那一句话，我的母亲生我今生，今生而已，有恩有大恩，可是我领导他学习佛法，我生他法身慧命之德，那么他生我只有今生，我生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他只要听到一句阿弥陀佛的因缘，阿弥陀佛都不变异。十世只不过是诸佛如来的标显而已，事实上是生生世世格法俱成。看起来这个形象隔开了，法也隔开了，可是因缘会议圆满具足成就，叫做十事格法俱成门。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听得明白吗？哎，等一下。那我们昨天讲到贤首国师的时候呢，贤首国师不是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修正一下，好，那第一代祖师呢应该是那个 杜顺法师，好，杜顺和尚，杜顺和尚下面还有一个徒弟，再来第三个才是显首国师。好，这里修正一下。好，我们讲十四格法一乘门。好，我刚刚讲十四格法一乘门，这样你们听得懂了吗？虽然看起来这个报体已经变异了，你们每一个啊，事实上你们每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今天现这个色身就是一成，就是成就又汇聚来念阿弥陀佛。这样解释你们听得懂吗？啊，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来，第十，主办圆融具德门。主办圆融具德门就更容易了，你们的老师长跟你们这些伴侣，那圆融无碍，大家共同熏习成就道德之业，那就是主办圆融具德门。这样有疑问吗？好，再来。那么原则上我们中去这个显首的十玄，好，也讲解到这里。那因为你们有讲说也要稍微涉略一下天台五重，好，天台五重玄义，好，所以我们你们在座诸位都有这本书，请翻开15页，请翻开15页。因为显首十玄门就是华严十门，我已经讲得相当清楚，所以在讲这个五重玄义的时候，我想消文就好，好，用消文的方式，你们有意见吗？好，因为五重玄义讲解的人相当多，那么上次来讲大道经的那个菩萨，他也曾经讲过五重玄义，如果你们要真的明白更深入，那请录音带来听好不好？好，那我们看15页。圆浮诸佛泯念群迷，随机施化，虽归圆无二而方便多门，然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自止解，自圆顿者，则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自简易自文当者，则莫若信愿专持名号。是故净土三经并行于世，而古人独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岂非有见于持名一法普披三根，摄事理已无疑，统宗教而无外，尤为不可思议也哉。好，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他想说呢，诸佛啊，如来泯念群迷啊，随机教化，施呢就是布施教导的意思，虽归圆无二啊，虽然呢要归于圆，就是本源，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第二种方法，所有的都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归到我们自性的念佛，乃至自性觉上。那在这方便多门当中呢，与一切方便中求其自直，最直的路，最捷径，最圆满，能够顿超的，则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好，我们在讲这个修行的法门当中有分二道，一个叫平常道，一个叫做方便道。平常道就是讲的你照佛陀所修的，一下示现在畜生，一下示现在鬼王，一下示现阿修罗王，一下就是第四天主啊。经过三大生集结的福慧双修之后，然后成佛，叫做平常道。那么方便道呢，就是诸佛如来直接以他累劫修行的福德庄严汇成一句名号，直接纳入众生心中，心心相应而成就，叫做方便道。好，怎么样心心相应呢？因为 是心作佛，是心作六道众生。听明白吗？是心作佛，然后是心作六道众生。这个报体的变化无常，全部来自于是心的运转，我们这个心的运转。所以他说啊，你要直接了当，然后圆满顿超的，就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以外，其他实在是不容易。那念佛求生净土，事实上在平常道当中啊，你们的念经拜佛啊，种种的因缘，也是在积功累德。可是当你们在念佛的时候呢，这种拜佛念佛诵经的因缘是积功累德，但是在念佛的时候，全部当下就把佛陀累劫积功累的因缘全部摄受过来，所以一念顿超三大阿僧祇劫。讲到这里的时候，佛陀要我们念佛啊，是不要你们走冤枉路。所以这个念佛法门不能从菩萨口中问出，不能从罗汉的意识当中可以解说，只有佛的大悲心才可以永的时候，也就是万法归一，全部色归于一心，由归一而明白归本性之路，就是归元的意思。那么在念佛法门当中，他讲的这个念佛法门事实上又有多门。什么多门呢？我们用念佛来说的话，就是念觉。你看到一切事情都有觉照心，都有觉悟心，那时候你不会沉沦。但是如果你是要求简易稳当，则莫若相信诸佛如来以累劫不可思议的功德汇聚成一句名号，那我直接摄受名号就等于直接跟诸佛如来怎么样机法一体。然后呢，哦，原来佛已经成佛，我还在这里，我要朝他方向走，而起愿心专持名号。是故净土三经，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净土三经并行于世。好，那么古人呢，读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阿弥陀经既是心经，心经是所有般若部的心脏，也是华严，华严是诸佛如来果德的福报展现。古来大德说啊，你们要知道佛的福报有多大，就要读阿弥陀，就要读华严经。那么阿弥陀经就是华严的心脏。为什么说阿弥陀经又是般若的心脏呢？心经是般若部的心脏，但是阿弥陀经就是心经。怎么说？知道吗？念念从心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从心灭，是一句阿弥陀佛，更是心经中的心经。所以，岂止是经中之王而已，诸佛如来的密钥，全部在一句阿弥陀佛，秘密。法要的地方就在那一句阿弥陀佛，三藏十二部统该，听明白吗？听得懂吗？你们听到闭气，然后我讲到喘气，好，再来。所以说古人呢，读在三藏十二部这么多的经典当中，读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每天每天你都要温习 佛的果德，然后呢，菩萨的因地修行。菩萨的因地修行怎么样？行深般若波罗蜜。佛的果德成就名号，所以古人读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就是在你们当下具足般若藏的心藏，又具足佛果德福报愿海的什么庄严。那今天我有这个福报因缘来这里讲这个弥陀经，事实上我在讲的这个当下，你们每一位在听的当下都是与会的什么清净大海众菩萨。回想回来也不错了，我是清净大海众菩萨的一员，那在座诸位都是，难怪佛会说，说着听着悉皆往生阿弥陀佛果。如果你们一个念佛人，在十方法界有你可以退堕的地方，那阿弥陀佛就不能叫无量光明。听明白吗？这句话听明白吗？如果在十方法界，你们在座诸位有可以退堕的地方，阿弥陀佛就不能叫无量光明，就要叫什么？有量光明。所以在座诸位善知识，你们这些念佛人，你们现在与会圣流，你们在念佛当下，你们非贤即圣。非贤就是入什么不退转的下品位，即圣念佛当下无漏。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在座诸位，你们都是不退位的诸上善人，因为你们根本在弥陀佛的愿力、名号的成就、法门的因缘之下，没有退位的机会了。所以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行为，念念唯有增上。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有疑问吗？有疑惑吗？有没有疑惑？讲到这里好，岂非有见于持名一法普逼三根。所以呢，将弥陀经列为日课，就是因为鉴于光这个持名一法普逼上中下三根，摄事理已无疑，四根理已经在一句佛号当中圆融无碍，统宗教而无外。统就是统一，宗宗就是各宗啊，譬如说有这个天台宗或者是说这个律宗，那么禅宗、密宗、净土宗。教相的话呢，是属于天台，就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全部在一句佛号当中摄归无疑。这个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再讲一下，怎么摄归无疑呢？我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在念念当中不为我自己念阿弥陀佛，念念当中愿一切众生跟我往生极乐世界，念念当中愿一切众生具足无量光明。所以虽然我一个色身在念佛，我根本不用开口讲话，我就能结无量众生缘。这样你们了解哈？我们呢刚刚讲到统宗教而无外，尤为不可思议也。所以我们讲呢念一句阿弥陀佛法门乃至于你心心念念当中回愿一切众生事实上回向呢有很特殊跟不可思议的意义譬如说 我们回向法界众生，愿他们得此功德，好，都能够离苦得乐。事实上就是回向还没找到我们的冤亲，但他们得到功德的时候，他们已经心开一解而离开。比如说我们对峙回向，有时候我曾经对这个人起了不善的心念，那我现在在这里求忏悔，跟对方回向，愿他得此功德，好，然后离苦得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现前的冤亲结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概略的把回向就分成三部分回向，好，但是三部分回向就以愿力回向为统摄。什么叫三部分回向呢？第一个叫普通回向，普通回向就是像我们愿意持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个叫普通回向。普通回向也具足愿力回向，我祝愿一切众生跟我一起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在这当下无妨，又来一个什么对峙回向。对峙回向就是我已经起心动念，已经产生这个业报成熟之后，我把这个功德或是来自于我，譬如说我现在跟大众化缘，愿大众呢都能够。